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职业啊，这个职业呢被称为婚姻的破坏者，或者是被称为婚姻的终结者啊。大家能不能想到这个职业是什么呀？这个职业时间并不长哈，被称为这个亲子鉴定师啊。那很明确了呀，就是当你怀疑你的孩子是不是你的时候，你可以委托这个亲子鉴定师，然后对你和你的配偶提取毛发做 DNA 的检测，然后在孩子身上也提取，来鉴定这个孩子到底跟你有没有那个真实的血缘关系。所以他们就得了一个称号叫婚姻的终结者。当然鉴定是非常残酷的，河南有一位这个亲子鉴定师，他工作了数十年，他写了三本书啊，他的技术里面，他10年的工作当中啊，接触了20000多个委托者，就是有20000人委托他去查一查，就是他们的孩子跟他或者跟他有没有关系。那这个检测的结果呢令人大跌眼镜啊，20000人里面大概有3000多，将近4000人因为做了检测婚姻就崩溃了，就是孩子不是他们的，有的孩子是别的男人的，有的孩子是跟孩子爷爷生的啊。总之这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就是20000人里边每4个人里面就一个不是自己孩子的。可能这个职业可能越来越好哈，因为现在无论是这个美国这个性方面的堕落，还有中国人在性方面越来越开放，然后一夜情常常发生，那这个鉴定可能是少不了的事情。如果不做鉴定，从相貌上来看，或者从这个隶属的家庭关系来看，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但是 DNA 可以除去一切的这些假象，除去一切的烟雾，可以显明到底这个孩子是不是他的。那这个残酷的事实我们也需要去面对，我们不是需要做肉体血缘的鉴定关系，我们是要去鉴定我们和神有没有属灵的血缘关系。我们在以弗所书我们看到，神拣选了我们，圣子救赎了我们，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就成了上帝的儿女，神也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那儿子的名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就必定有神儿女的印记，那这个印记呢就写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看到美国人，我们就说啊，他是美国人，我们看到英国人就说他是英国人，我们看到他是黄皮肤的，这个皱纹有很多，然后又没有笑容，一看就是中国人。但他有一个比较显明的标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也有一个标记，这个标记圣经称之为印记，这个印记可以显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13节告诉我们，一个人听见真道，信了基督，领受应许圣灵为印记。我们现在的印记就是圣灵，圣灵是不可见，是不可摸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但是我们先不去探讨这个问题，但有一个事实是没有圣灵，没有圣灵为印记，没有圣灵这个印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属于神，属于神的就必定有圣灵。这不单单是得救的问题，这单单我们在基督之外或者在基督之内的问题。如果有了圣灵，我们会看到14节有更大的一个保证，就是我们在基督里不单成为儿女，还有得到基业。那得到基业如何能够保证呢？神将圣灵赐我们为凭证，这个凭证含有定金的意思，叫预付款。圣灵是神给我们的预付款，他要保障我们，我们属于他，他必定会带领我们来得到那将来的荣耀和应许的天国。所以我们也需要对我们的生命进行这个鉴定，要查看自己身上有没有这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圣灵，我们称之为基督徒的印记。 保罗在三到十四节他的荣耀颂里面，他大门进入了三一神在罪人身上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三一神随己意行做万事，他拣选我们，他救赎我们，他重生我们。所以到了最后的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们带向了另一个最重要的位格的教导，就是圣灵神。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过，圣灵的教导在教会是被忽略的，圣灵在救恩的工作常常被轻视或者被不给予教导，因为谈到圣灵就谈灵色变，这实属是不应该的。所以保罗引导我们从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进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若没有圣灵，就没有基督徒。是圣灵对我们的生命吹气，使我们信心，更新我们的理性，使我们活过来，成为新造的人。所以若不认识圣灵在罪人身上的工作，我们就不明白神的恩典。所以一个人不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就会向上帝叫嚣，他的自由意志就会喊着，是我相信，是我拣选，是我有能力救自己。所以不明白圣灵的工作，一定产生人本的信仰；不明白圣灵重生我们，一定向上帝喊着，是我信，是我和上帝合作做成的。可是使徒约翰他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就是他信他名的人，他要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句话特别熟悉，这个经文反复的教导，它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排除人一切的可能性，人的功德、人的信心、人的选择都不能使人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一定是神独立完成的工作。耶稣对尼哥底母也同样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无法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成为上帝的儿女，唯独在乎圣灵，并不依靠人肉身的任何的能力。因为身为罪人的我们，我们的理性是与神为敌的，我们的内心是与神为敌的，我们的意志并不会转向神，也不会到神那里去。所以罪人必须被圣灵重生。所以耶稣用了非常重要的语气告诉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真实告诉你，我必须告诉你，你必须重生，你必须受圣灵，你必须被圣灵洗净，如若不然，你与我的国是完全没有份的。所以我们如果不被圣灵重生，我们与神的国无份，与基督无份。重视圣灵的荣耀的方法，就是正确的教导圣灵在罪人身上的工作。所以圣灵使我们认识基督，与神和好，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在以弗所书三到十四节看到了整个救恩的计划呢，保罗是从客观到主观的描述，先讲到客观的拣选，讲到客观的救赎，我们都不在场，我们也不在，也没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根本没有关系。那么单谈到圣灵使我们相信真理的道，领受圣灵为印记的时候呢，这个神救恩就成了主观性的。你看保罗唱到十四节就符合以弗所书整个的结构，保罗以弗所书讲了神计划的崇高，神天上的荣耀，所以从高天之上一直叙述到在罪人身上成就救恩的工作，这一定是恩典，这一定是上帝的作为。那么在另一段经文中，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五节到十一节，我们看到他描述救恩的次序跟这一段截然不同。因为这一段荣耀颂从客观到主观，但是罗马书不是，罗马第五章是从主观到客观，他不是先讲神拣选了我们，他不是先讲基督救赎了我们，他也不是先讲神在永恒当中有一个计划，他都不是讲这些。他讲什么？他讲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他是先讲主观的，只有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能相信基督为神的仇敌而死，才能与神和好。那么这两处经文，一个从主观表述，一个从客观表述，他们呢从这个主观客观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所表达的事实是一样的，就是人要倚靠上帝的恩典。那么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用了特别的词，他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保罗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个圣灵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称为所赐的圣灵，意思是说圣灵进到你我的生命当中，不在乎我们的信心，而在乎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要赐下圣灵，那么圣灵就向罪人讲明神的爱，光照罪人愚昧的理性，可以说明晓得神的爱。用浇灌这个词，好像如同水浇灌在干旱的土地，可以饱尝水分，我们就饱尝上帝的恩典。一个被圣灵所浇灌的人，他会明白什么事情呢？他会相信基督。如果你看罗马书的结构，它非常有趣，只有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人心里的时候，人才能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经文上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罪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如果没有圣灵将神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神的爱注入在我们的里面，就没有人能够相信自己是软弱的，就没有人相信自己是罪人，也没有人相信基督按所定的日期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根本不会相信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所以圣灵的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心就代表这个人整个生命的中枢，包括人的理性、意志、情感都包括在这个里面。是圣灵将神的爱、将基督的事情注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相信我是软弱的，我是有罪的，我是悖逆的，但是基督按所定的日期，按神的计划为我这样的人而死。所以基督所做的事情若没有圣灵的浇灌，就没有人可以明白。所以圣灵使那些自认为不软弱的人，自认为不犯罪的人，可以承认自己软弱，不能行神所行的事。圣灵使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耶稣也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基督已经被上帝计划赐下来为罪人而死。这一切都是圣灵将神爱浇灌在注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相信基督会带来什么呢？那么保罗下面又描述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借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死了，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相信基督会带来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个结局就是免去上帝的愤怒，与上帝和好，和好的人就得救了。所以圣灵使我们相信基督与上帝和好。所以罗马书五到十一节成为一个主观的，让我们认识到所赐的圣灵在你我生命当中工作，继续工作，继续工作，让我们明白救恩的每一个步骤，明白我们的处境。所以无论是以弗所书，无论是罗马书，进度不同，所带来的直观性也不同。罗马书更直观的使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可以得救，我们为什么可以明白基督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是仇敌，是罪人，一切都在乎圣灵的工作，而圣灵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保罗用词很重要，而十三节保罗用了同样一个词叫受了圣灵。那么在罗马书五章的第五节用所赐的圣灵，这个受了圣灵呢，保罗不是随便使用的，这个受了圣灵是强调神主动在罪灵身上的工作，不在乎我们是否接受。你说我拒绝圣灵就不能在我身上，我接受圣灵就一定在我身上工作，这些都不是的。这个受圣灵是强调神的主动，而不在乎我们有主动权可以决定圣灵能不能在我生命当中来实行他救恩的工作。有一些人说圣灵与圣灵有关一切的福气都是为你所预备的，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就接受，当然你也有不接受的自由。而这样的教导在教会里面比比皆是，他是告诉你谁给你准备了一份丰盛的礼物，就是为你给预备的呀，你可以接受你也可以不接受，你有这个选择权，你有这个决定权。那这种的思想并不是出自于圣经，因为有一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人死在罪恶过犯中，一个死的人他怎么可以决定圣灵呢？一个死的人他的决定怎么能影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完全是无谬的，完全是错谬的，得不到任何的这个圣经的支持和根据。还有人说你要凭着信心相信，只要相信就可以得到神的应许，这也是错误的。进入上帝属灵的福气当中，不在乎我们是否我要相信，说我要相信的话我就接受，无非就落在心理学的范畴里面。因为心理学也是高喊着说你信不信你能成功，你信你是最好的，你信你能发财吗？他说我信。那我们跟这个心理学的这些的思维方式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受圣灵，谈受圣灵一定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相信基督，领受圣灵，这一切的工作乃是神的主权，神的作为，神的工作，在圣经上也是强调这一点。所以如果说我们的信心决定受了圣灵的话，那问题来了，那圣灵就不是礼物，圣灵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既然是礼物跟我们的索要没有关系。我们的孩子跟爸妈要一个礼物，爸妈说好我给你买，然后孩子说这是爸爸妈妈所给我的礼物，我想这个逻辑完全不符合常理，因为所要的东西根本不叫礼物，礼物是白白的，就是你没有要我就愿意给你，你向父母索要礼物，父母给你礼物，这个是你的要求，这个不叫礼物。所以我们受圣灵不是我们索要，不是我们要怎么样，而是神按照主权，按照他的意愿，随己意行做万事，将圣灵赐给我们，叫受了圣灵。我们是被动的接受，而不是主动的索要，而不是主动的要成为，而是圣灵主动的领导我们。这一切出自于神的主权，神圣的意志，而不在乎我们的意志。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四处关于受圣灵的记载，这四次受圣灵的记载没有一次表明人领受神的圣灵是在乎人的信心，人领受圣灵在乎祷告，人领受圣灵在乎按手。你可能说在使徒行传有几处的教导说彼得按手他们就受了圣灵，保罗按手他们就受了圣灵，但是这些都不是根本的原因。所以如果说我信我就受圣灵，我祷告我就受圣灵，这些绝对不符合圣经， 因为受圣灵这个教导，圣经每一次的例证的出现都是神主动的降下圣灵，神主动的赐下圣灵，神主动的将好的东西赐给他的儿女，没有一次是人主动的。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九章这四处的经文，这四次的事件都告诉我们，圣灵是旧约所应许，圣灵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二章我们更熟悉，就是门徒们聚集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 降下。他们等候的时候，圣灵就降下充满他们，他们就讲起了方言。我们回顾第二章，他们领受圣灵是不是因为他们祷告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热切的呼求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喊着圣灵要来充满我吗？都不是。所以灵派就说，你要要圣灵充满你，就要喊，反复的喊圣灵，你要反复的喊哈利路亚，你要举起你的手来，来领受圣灵，讲起方言来。可是不是，五旬节受圣灵乃是在乎神在旧约的应许，神按照旧约应许的时间在五旬节赐下圣灵，与他们的祷告并无关系，那是神主权的工作。到了第八章，我们又看了见一次有人受圣灵，这次受圣灵是谁呢？是撒玛利亚人，有彼得和约翰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他们就受了圣灵。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受圣灵呢？因为当犹太的基督徒听到撒玛利亚人他们也相信了基督，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认为外邦人不可能成为上帝的百姓，就派了彼得和约翰去查看。彼得和约翰他们的思想里面本来就有那种错误的狭隘的民族的救恩观，他们认为圣灵只给犹太人，他们认为救恩只给犹太人，而彼得和约翰去认领，看看圣灵有没有在撒玛利亚人身上工作。当彼得和约翰按手的时候，他们就受了圣灵，就显明福音不单临到犹太人，也临到了外邦人。这个受圣灵不在乎那个按手，那个按手只不过是一种认领。撒玛利亚人和我们犹太人一样，他们同为上帝的百姓，那是一个标记，那是一个可见的显明，而在乎圣灵主动要打破犹太人狭隘的救恩的观念。那么第三处经文呢，就在第十章，是哥尼流一家。当彼得进了哥尼流一家，正在讲道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你看这一次彼得没有按手，彼得也没有说你们呼喊吧，圣灵充满你，没有。讲到的时候，圣灵就降了下来。这个圣灵就降了下来，是谁的工作？神主动的，主动的降下来，主动的临到哥尼流这一家人，主动的临到外邦人。彼得他们就感到惊奇，为什么惊奇呢？他们想不到神的救恩不单临到犹太人，也临到撒玛利亚人，更临到这些外邦人，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神要打破彼得狭隘的救恩的民族观，救恩观，让他们明白成为神的百姓没有民族的这种界定。成为神的百姓，不管你在哪一个民族，只要领受圣灵，都可以成为上帝的百姓。所以这一次呢，是圣灵主动的降下来。彼得没有按手，彼得没有带他们祷告吧，禁食三天呼求吧，圣灵啊，没有，圣灵主动降下来。那么另一处经文呢，在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彼得到了以弗所，问你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受圣灵？他说我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肉是受圣灵，我们只受约翰的洗。保罗说，你们不单要受约翰的洗，你们要信约翰指向最大的那一位。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保罗就按手，他们领受了应许的圣灵，讲起了方言来。我们看到四次圣灵降下，他们受了圣灵。我们从一些主观来看的话，好像是按手的工作，两次按手，两次不按手，两次主动降下来，两次借着使徒的按手，他们受了圣灵。如果说受圣灵是在乎人的信心、人的祷告、人的呼求、人的按手的话，简直实在是荒谬。因为耶稣在一章八节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告诉门徒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说你们要等候，要领受应许圣灵，当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明白福音的事情，你们就充满胆量，你们就为我做见证。从哪里？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那么那四次受圣灵正好在象征性的应验了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话。因为第一次五旬节降临是临到犹太人，第二次圣灵临到了撒玛利亚人，而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他们本是一个血统，都是源自于谁呢？亚伯拉罕，他们是犹太人。所以前两者指向一个范围，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先救犹太人，后救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的意思。而第十章和第十九章临到的是哥尼流一家，还有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是什么呢？是外邦人。所以圣灵的四次降下皆是按照上帝和基督的应许，按手只不过是一个媒介。他们没有祷告，他们没有呼求，他们不是说我要信，而圣灵先应许，先降下。所以我们就看到受圣灵不在乎人的所求，也不在乎你是否在呼求，而在乎神他愿意将那好的礼物，将那上好的东西赐给我们，就是圣灵。所以在圣经上从来没有说福音是为你所预备的，你要接受福音，圣经从来没有讲。因为使徒约翰也好，这个彼得也好，耶稣也好，他们从来不这么讲。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什么意思？他们无法肯定你是不是神所拣选的，他无法肯定你是否要受神的圣名，他只能告诉你说你要悔改。悔改的人是领受什么？领受圣灵的人。可是今天我们就说你信吧，圣灵是给你所预备的，福音是给你所预备的，这与圣经是决然相反的。因为圣经从来不这么讲，那灵派就更加错误的去解释这个受圣灵。他们认为受圣灵是第二次，你信了基督呢，那还不行，你还要再一次领受第二次的洗，你受圣灵之后讲方言才是你有圣灵的标记。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一套领受圣灵的这些策略来。啊，我记得这个有一两次参加他们的祷告会，比我们更热情。他们真的有一套的方法，就是你反复的呼喊哈利路亚，就讲得越快越好。你讲得越快的越好的话，有可能会被圣灵充满，要不就呼喊，然后就唱圣灵所赐的，然后你要迫切的喊。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受圣灵。可是他们在解释 受圣灵和圣灵的洗出现错误。我们先不去探讨这个错误，但是受圣灵不在乎人做什么，乃在乎神做什么，不在乎人要求什么，因为人根本不会求，乃是受圣灵是神将圣灵赐予我们。那么十三节的经文呢，好像有一种错觉，这个错觉呢，他是说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种错觉好像是说你先信才领受圣灵，你先信了才会得到圣灵。信是因，领受是什么呢？是果。你先信你才能领受，但好像这个经文这样告诉给我们的，但是实际上不是的。无论是希腊文他对这个信分词的解释，还是在英文一些译本的翻译，都不是指这个意思。这个信在希腊文是分词，这个分词它跟这个圣灵领受圣灵是同时发生的。那么英文的一个译本的翻译是信了基督同时领受圣灵，而我们这个翻译呢，给人带来一种错觉，说你听见真理的道，你信了之后就领受圣灵，好像是说我要信我就得到了圣灵，信是主动的，我是主动的，圣灵是被动的，我若不信圣灵就不能临到我。但是这样的逻辑是错误的，但这个经文本身也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十三节不是在表达信和受圣灵之间这个时间的顺序，它是表达一种逻辑的顺序。你受了圣灵才能啊，你信了基督才能显明你受了圣灵。我再讲一遍，它是表达逻辑的顺序，你信了基督才能领受你信了你受了圣灵。你看到这个为什么彼得跟保罗给不同的群体按手的时候他们受圣灵，讲方言的，如果不讲方言他们如何判断撒玛利亚人跟以弗所信徒他们领受圣灵呢？而那个方言是为了显明他们受了圣灵，所以信了基督先在顺序的前面，而受圣灵在逻辑的后面，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透过信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来显明我们受了圣灵。而且整本圣经的整个的次序也同样告诉我们，圣灵重生使我们产生信心，这个可见的信靠基督就显明我们里面拥有那个不可见的圣灵。但你说我有圣灵，我有神儿子的灵，我有神的灵，如何证明呢？那就是你信了基督，你投靠在基督的面前，你视他为自己的救主，除此之外没有办法显明这一点。因为在哥林多书也告诉我们说，若被圣灵感动他就会说耶稣是主，那若不被圣灵感动呢，就会说耶稣是可被咒诅的。所以如何说我受圣灵呢？就是相信了真理的道，信了基督，用这个可见的信仰的告白来见证我们领受那个不可见的应许的圣灵。所以十三节绝对不是在表达先信后领受，不是时间的逻辑顺序，而是讲的一个逻辑的顺序，通过可见的信来见证你里面有那个不可见的圣灵。所以我们就由此可以知道，人受圣灵是在乎神的应许，也在乎神所定的时间临到我们。当你受圣灵的时候，绝对是神的主权，因为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因为圣灵他有主权，重生乃在乎圣灵的主权，圣灵不受任何人的支配。我们不能去夸口说 我信我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如果这样宣称的话，就是藐视圣灵的工作，藐视圣灵神，等于宣告我是我的救主，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圣灵随己意，随己意，他不会按照我们的热心或者冷淡或者信与不信领导我们，都不是啊，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灵有绝对的主权，而领受圣灵这是人不可抗拒的。或者是说，当你受圣灵的时候，就意味着圣灵用一种不可抗拒的方式临到罪人，这罪人乐意接受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无论罪人内心多么刚硬抵挡圣灵，但是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抵挡就会化为无有。我们看到刚硬自负的保罗多么恨恶基督，多么抵挡基督的教会，多么恨恶基督徒如此刚硬。当圣灵临到他的时候，他的刚硬还在哪里？他的自负在哪里？他的自义在哪里？一切都没有了。圣灵不是将保罗从世上抹除，圣灵是赐给保罗一颗新的心，保罗无法拒绝，他被改变，被接受，他不再恨基督恨教会，不再刚硬自负自义，而是爱基督爱教会，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你受圣灵信基督是你决定要信吗？也不是。你说我受圣灵是我被圣灵的智慧所吸引，也不是。你说我慢慢听到被说服了所以我信了，更不是。所以你也可能看到教义如此严谨，所以我无法去推脱，所以我相信，这些都不是。这些想法就剥夺了圣灵的荣耀，轻慢了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排除人一切的可能性，排除人一切在救恩的贡献，因为人本来就没有贡献。所以我们唯独相信一点，受圣灵就是在乎神的应许。受圣灵不是我要悔改，受圣灵也不是我要相信，受圣灵就是神愿意，神乐意，随己意，圣灵随己意行事，除此之外别无解释。而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受圣灵完全在乎上帝，完全在乎圣灵，根本不在乎我们。我们从来没有寻求过他让我们寻见，我们从来没有叩过门他给我们开了门，我们从来没有呼求过他赐给我们一颗愿意呼求的心。这是谁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未开口之先，圣灵先做工；未叩门之前，圣灵先给我们叩门的意愿；未到谁面前，圣灵先给我们愿意到他面前的力量。总之，我们受圣灵完全在乎神，不在乎我们；我们受圣灵完全在乎圣灵自己，也不在乎我们。所以那些人本的信仰，那些阿米安主义者，他们不了解受圣灵的意愿，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决定圣灵，认为自己可以领受圣灵或者拒绝圣灵。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受所赐的、所应许的，这一切都是在罪人未求之先、未信之先，已经在神的计划当中要给我们的。那么受了圣灵，保罗说就会得到印记，就会拥有这个印记。神用圣灵为印记盖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印记从大意义上很好了解，当神用圣灵为印记放在我们身上，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属于他。我们如何判断我们这个与我们不同的民族？我们可以通过肤色，我们可以通过眼睛，通过他的体格，通过他的体型来判断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也每一个国家都带着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或血统的印记，那么你看到他具有这些印记就一目了然了。那么这个印记是什么？我们先来了解这个印记的意思。 我们先不从圣经去了解，先从这个印记普遍的意思来理解。因为这个印记在当时希腊文化里面常常使用这个词叫印记，或者印了印。在希腊的文化里面最少有三种的使用方式。第一种的方式呢，这个印记呢在表达认证或者表达权柄或者有效的意思。当两个人要购买达成一个房屋的购买或者出售或者某一个交易的时候呢，他们达成一致，他们需要打印一份的这个文案出来。这个文案打印完了，写上出售人，写上这个购买人，他们彼此的协议。但如果打印出来双方没有签字的话，它有效吗？它没有效，因为不签字这个合约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必须得需要签字。不单需要签字，在古代还需要盖印，我们叫印章。今天我们很少有人再有印章了哈。如果你是在某一个岗位上可能会有印章，现在也不太实行刻印章了哈。不单签字还要扣上印章，因为印章可以仿照，现在叫按手印，对吧？所以那个印章呢，当这个合约打完之后，你要签上字，还要盖上印章。这个印章盖上之后，就表明这份合约从此就有效了，是真实的，是不变的，我不会再毁约，也不会再反悔。所以这个印记有这种意思。那第二个意思呢，印记在表明这个物品的所有权。那这个所有权常常使用在一些动物或者购买的物品上。据说在以弗所，他们是这个海的港口，他们会从远方购买很多的木头。那这些木头在海上漂洋过海，如何确认这个木头属于这个购买人的话呢，会在木头上留下一些印记。这些印记可能是用铁的烙铁印上面，也可能是用一些颜色印到上面的。所以当这个木头到达这个海的港口的时候呢，他们凭着这个印记来领受这个木头。有时候还用在动物的身上，如果去放羊的话，就分不清李家的羊和王家的羊到底谁家的羊。那么每一家羊的背上都有一个特殊的记号，这个记号大有不同。有时候你可以搜一下以色列他们牧羊的里面就有不同的印记，每一只羊里面都有不同的印记。因为通过印记来分辨这个木头属于我，这个羊来属于我，所以当看到这个印记的时候就明白，哎，这个羊不是王家，是李家的。那这个羊是王家的啊，不是李家的。那李家不能把王家的羊据为己有，因为这个印记证明这个羊它是王家用的所有权，所以这个印记含有所有权的意思啊。那这个是不能够被人给拿走或者夺走的，有这种意思。那最后一层意思呢，这个印记含有一种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含义。因为在古代要邮寄一个包裹，邮寄一封信的话呢，他需要把这封信封好，哎，或这个物品呢，然后用这个蜡呢把它封好，最后在蜡上面再盖上一个印，把这个印盖在这个蜡的上面。如果这个信被打开了，就证明这个信被看了；如果这个物件被打开了，那就显明这个物件被人动过，或者被人盗取、被人挪动、篡改过，那就等于没有安全到达目的地。所以盖上这个印就是告诉，只有拿着这个印记的人才能亲自开启这封信，打开这个物件。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物流车上都会贴着这个封条，这个封条只有到目的地由那个接收货的人打开，因为你打开的话会导致这个封条破损。那印记在古代就表明这个意思，一旦盖上这个印记，任何人不能打开，要保障这封信和物品顺利到达目的地。这是在希腊文化里面常用的印记普通的意思。那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这个 印记在圣经所用的意思。但你了解普遍的印记这个意思，有便于理解我们受圣灵为印记的含义。那么保罗使用印记这个词并非只有在本节使用，那么在林后书他也说，神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了凭据。神怎么印了我们呢？神用圣灵印了我们，神用圣灵印了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神用圣灵印了我们，赐圣灵给我们，就是没有圣灵就没有基督徒。那么以弗所书还有第二处经文提到印记，保罗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因为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救赎的日子来到。他说你不要叫圣灵担忧，因为你受了圣灵为印记，要等候得赎的日子。一个有圣灵的人，他每犯一次罪，他都会让圣灵担忧。加尔文就说，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盖了印记，我们就不随着圣灵的引导，就会使他恼怒，并且因不纯洁的情欲而玷污自己。我们若在万事上服从圣灵，单指思想并讲述纯正和圣洁的事，他就觉得喜悦并愉快。另一方面，我们若在思想和言语上和信徒身上不称，圣灵就要担忧。你看，一个受了圣灵的人，他就属于神。他每做一件与神不符的事情，他就会导致圣灵担忧。这个担忧是按照人所理解的拟人化的情感来表达。圣灵并不会像我们一样那么痛哭那样的喜乐，不是的，而表达我们每犯一次罪，圣灵就激起我们这些罪人而忧伤，因为我们属于圣灵，属于上帝，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那另一处经文保罗继续解释说，神坚固的根基立定了，上面有这印记的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的名总不离开不义。一个有这样印记的人，主就认识谁是他的人，而这样的人总会离开不义的。一个有圣灵印记的人等于归属了上帝，他也会离开不义。那么在启示录还有一处经文这样说，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到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候我们印了我们神仆人的额。这个在额上印上一个记号，想到这个记号呢，你也会想到有些人有兽的印，对吧？就解释什么666，哇，这个简直没有圣经根据，这个简直就是胡扯乱解圣经啊。我们是有神的印记，那不信的人就有兽的印记。那这个印记在这节经文的核心意思，在表达一种归属的意思。一旦一个人有了圣灵，他就属于上帝，他就是神的儿女。如果没有圣灵为印记的话，这个人他就没有成为神的儿女。我想这个和我们圣经的和我们的常规论述是不同的。我认为我有祷告，我有读经，所以我就有了圣灵，但不是圣经说你有了圣灵的印记你才属于神。当这个物品上盖上这个印记的时候，主人就宣布这个物品从此之后就属于我的，它永远归属我。所以当神如何将我们就来归给他呢？就是拿圣灵盖上这个印记，就是宣告这个罪人从此之后属于我，因为圣灵为印记盖在他的身上。当然你不要回家去找你身上哪里有这个印记，当然你也看不见那个兽哪里有这个印记。有人说身上装上芯片就是兽的 那个印记，我想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过，这都是灵派这种发挥的解释，所以这些都不是的。所以总之我们受了圣的印记，在表明我们已经属于上帝。你说我属于上帝，那好，你里面就一定有圣灵。而受圣灵的明显标记是什么呢？是信了基督，相信真理的道。那么受圣灵为印记还有第二层意思，不单属于神，也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在罗马书保罗指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两个意思相近但不相同，有圣灵属于神，有圣灵也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你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同证呢？我自己证明我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不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因为圣经不让一个人给自己做见证，圣经说你要做见证的话需要几个人呢？两三个人，对吧？你要是我说在法庭上我要为自己辩护的话，你可以提供证据，但你的辩护是不成立的。你只能提供证据，但你的作证并不真实。所以圣经说如果想要为自己做见证就要两三个人，想指出一个人的罪也需要两三个人。所以我们要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就需要有两位见证者，一个是我们，一个是圣灵。所以圣灵就是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怎么证明？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节十五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就必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龙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如何见证？圣灵与内助和引导来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内助之后给我们儿子的心，我们得到神的灵呼喊阿爸父，那么圣灵引导我们顺服他，致死恶行，行出义的生活来，就显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另外我们自己的心也做见证，我们乐意接受圣灵一切的教导，乐意接受圣灵的每一个引导，如此圣灵和我的心就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第三层意思，圣灵为印记等于在表明我们拥有圣灵，被圣灵所保护。因为以弗所说你们受了圣灵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当神将圣灵赐给我们为印记的时候，就表明神已绝对的接纳我们。这个接纳不是只有那一刻，不是只有那一天，不是只有那一个时刻，而是永永远远接纳我们，永远饶恕我们，和那些被遗弃的人有所不同。所以拥有神印记的人就充实地表明神在永恒中决定接纳饶恕我们，在今生中透过圣灵告诉我们我已经饶恕你了，饶恕你过去今天将来所有的罪，一切皆得赦免。又用这个词叫等候得赎的日子，是告诉我们神不单用圣灵印我们，他还要引导我们得到那应许的产业。什么时候得到得赎的日子？这日子指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基督一定会来的，要把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脱离一切的辖制。罗马书保罗也指出说，不单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身体得赎。圣灵初结果子就是重生我们，我们有圣了，受了圣灵的印记，他就保守引导我们，纵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另一处经文说， 我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便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在得基业的路上，在身体得赎的路上，我们极其软弱。这个软弱是要表达我们极为脆弱，我们经常软弱无力，经常不知道如何去生活，我们一碰就倒下，我们看似特别强壮，我们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经不起任何一个艰难，经不起任何一种困苦，就会倒下来。在敬虔的事上更是如此，敬虔的事好像我们去搬一块石头搬不动，也走不过去，常常感到无比的艰难，而圣灵帮我们搬起那块重的石头，而圣灵与我们一起抬过那个重的重担，他不会让我们任意落入软弱、怀疑、困苦里面，他会按他的时间引导我们，直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所以圣灵为印记是要告诉我们，神要把我们一直护送到目的地，没有人可以使我们在中途之间被截杀，没有人可以使我们在中途之间失败。所以那些镖师在保镖的时候呢，他们要誓死捍卫那个镖，但是总是要被人这个谋害或者被抢走。我们就是上帝所保护的那个镖，但是上帝永远不会失手，也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夺走，因为他用圣灵为印记盖在我们的身上，必定会成就。所以说圣灵为印记就暗示了他像国王的印章盖在那个所属之物上，任何人不能动它，任何人也不能抢夺。一旦有人抢夺，国王就立即会保护他。这印记也不是用石头，不是用玉做的，因为所有的印章无非是木头，无非是玉，无非是用一些石器做的。但是这个印记不是这些凡物可以比的，而是圣灵。用圣灵盖印记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告诉我们，我们属于他。一旦被圣灵印了印，神不会抹除，也没有人能抹除、篡改、夺取，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没有后悔。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神受圣灵为印记是一种大的福气，因为神要对所有人宣布，我用印印了他，他属于我，他是我的儿女，我要保守他，我要与他同在，无论他经过水里火里我都要救他，水不能漫过他，受伤了我要去缠过他，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但是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享受圣灵的福气，都愿意透过圣灵得到永恒的基业，我们要确定圣灵在不在我们的心里，或者说要确定圣灵有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能对圣灵并不陌生，对圣灵的教导也知道一些，因为每个人受洗的时候都会听到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每次牧师祝福的时候你都会听到谈到父子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知道这些并不意味着拥有圣灵，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是普遍的，圣灵有多处经文在宣讲讲明圣灵在基督徒生命当中常做一些普遍的可以查验的可以看见的可以知道的一些工作。那为什么一定要确定圣灵一定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呢？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五节九节指出了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使徒约翰也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这两节经文同样有义理，若没有圣灵就没有基督，罪就不得赦免，也不能与神和好，天上的基业也不属于我们，那结局终必沉沦和灭亡的。 如果在基督里，神的爱就像风向标一样，我们在哪里软弱，哪里跌倒，神信实和慈爱就像风向标在哪里指向我们。那如果没有圣灵呢？就像诗人所说的一样，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要升到天上，你的那里，我要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们不是在面对一个温柔慈爱的，如若没有圣灵，我们是面对公义圣洁愤怒上帝的追讨。若没有圣灵，今生的痛苦可能会达到顶峰，但是永恒中若没有圣灵的话，就永远被弃绝。我们还有一个困境，就是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来推论自己拥有圣灵，但是我们的推论并不可靠，我们推论并不可信，我们推断属世的事皆会出现错误，何况推断属灵的事呢？特朗普落选，我们多少人都推论错了啊，都推论特朗普一定要胜选，结果我们都推论错了，连属世的事都推论错，那属灵的事呢？我们常常用错误的理性来推论说我已经有了圣灵，无非是这瞎子在黑暗当中去行走，就是有罪的理性用错误的推论来证明自己有了圣灵。那就如保罗说一样，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在坑里是无法自救的。我也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推论来安慰自己说我有了圣灵，你会推论错很多事物，在属灵上人更是常常推论错，因为人没有圣灵，没有神的道，人家无法明白神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去明白，既然我属于神，我是上帝的儿女，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教导，可是我们人有没有圣灵呢？有些人就说他们叫不可知论者，他们说你不能去问我里面有没有圣灵，因为有没有圣灵不是你可以判断的，只有神才可以判断。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他们说我爱不爱神你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我做的我是为了上帝，我不是为了人啊，神都知道我的心。这些人往往都是那些狂妄人所讲的话。所以不可知论就是说，你不要查验我里面有没有圣灵，你是人，你不能够查验我里面有没有圣灵。可是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论据是何等的愚昧，而你只用一节经文足以反驳这样的愚昧的言谈。罗马书告诉我们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事是可见的，体贴圣灵的事也是可见的，而可见的事必定反映出你属圣灵还是属于肉体。如果说我不可以查验，你也不能查验我的，这个人绝对是愚昧的，是莽撞的，是无知的。还有神秘主义说，我讲过方言，我见过天的异象，听过神的声音，所以我就拥有了圣灵，这是他的一种论据。如果你没有讲方言，没有听过神的声音，你就没有圣灵在你生命当中，这叫狂热主义者。这些狂热主义者圣经也无法站立得住，因为在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的事。而神秘主义讲方言见异象，他们听到神的声音，没有一件与真理有关的，都是与真理无关的事情。而真理的圣灵是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认识基督，而非在圣经之外对我们讲话启示新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说，神秘主义者说我有圣灵，因为我有些神秘的经验和经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的，圣灵是让你明白真理，撇弃圣经之外那些不可言传神秘的经历。当然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这些都是无知愚昧造成的。当然还有一种最可怕的，我记得前几讲提过，就是我们 罪人常常用教会的生活衡量自己拥有胜利，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哪、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献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你看法利赛人多正统，我们看过《笑傲江湖》，最正统的往往是最邪恶的。我们看到肉不群，哇，结果是最邪恶、最丑陋的，啊，所以后这个法利赛人当时是正统的，但是他们是最邪恶的，所以最优秀的、敬虔的外貌，它里面没有圣灵，他们恨恶基督。所以说，我们生命中有没有圣灵，一定要查考圣经，因为圣经会告诉我们，圣灵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要产生果效，要产生反应。圣经之外推论的假的证据等于自欺欺人。如果你不知道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有标记、有印证的话，你永远就不知道自己属于上帝。那你每一天就活在不确定里面，每一天活在恐慌的里面。但是我们做属灵 DNA 的检验令我们恐惧，他也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安慰的终结者。但是我们不去检验自己，我们就可能成为永远被圣灵终结之外离开天国的人，那个是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受了圣灵为印记，在你我的身上一定产生普遍的果效。这个普遍的果效是说，它不是只有一些人有，是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必有的。他不是见异象，他不是听声音，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你的妻子可以看到，你的孩子可以看到，教会的牧者可以看到，你的朋友可以看到，这叫普遍的果效。这些果效可能或多或少，但是这些果效一定是可见的。这些果效可能原来很小，但慢慢流着流着成为大的江河，在你生命当中完全涌流出来。这些标记就显明圣灵在你生命里面。所以在这里我想没有什么创新，我想引用赖尔在《古道正途》一本书里面，他列举了十个圣经所教导的圣灵在一个人生命当中普遍的十个测验，来测验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受了圣灵为印记，才决定我们是神的儿女，被神拣选，被基督救赎，可以享受那美好的天国。赖尔他透过的十条让我们好好的去反省。第一点，他说凡有圣灵的人被圣灵唤醒，靠着圣灵活过来。因为圣灵在罗马书八章二节说他是赐生命的灵，他使我们离开那罪恶和过犯，向神活过来。如果一个人生命当中充满了各样的事情，唯独不晓得神，对神刚硬悖逆，毫无知觉，你说他生命当中能有圣灵？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也献牛献羊，他们杀了羊流了血献上的脂油，可是他们心中对上帝完全是悖逆的。当我们得到圣灵所赐的生命，应该对神是顺服，对神是渴慕，而不是充满各样污秽败坏的事情，因为他使我们活了过来。第二点说，凡有圣灵的都有圣灵亲自教导。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如果一个人生命当中根本不知道福音首要的基本教义，也看不到自己就是十诫所描述的罪人，你认为他的生命当中是有圣灵吗？因为圣灵不会让人变得更无知，而让人变得更充满真理，更认识真理。凡有圣灵的都被带领走向圣经，圣经被称为那活泼的道，圣经被称为圣灵的宝剑。如果一个人从来不读圣经，或者只是形式上读一下的话，难道你认为它里面有圣灵吗？我们每一天需要吃饭，我们孩子每一天也需要吃饭，属灵的人难道每一天不需要吃饭吗？一个不吃属灵饭的人，他的里面怎么可能会有上帝的灵呢？ 凡有圣灵的人靠着他的工作承认自己的罪，因为圣灵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个人从来没有感受到罪的重担，从来没有感受到罪的邪恶，从来没有感受到自己对人的那个可恶、肮脏和污秽的话，他也不能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你说他里面会有圣灵吗？圣灵要带领我们向基督寻求救恩，因为耶稣应许说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一个人不信基督，不爱基督，也不愿追随基督，你认为他里面有没有圣灵？所以口里说信基督的人众多了，爱基督的人寥寥无几，可是圣灵来是要为基督做见证，咱们生命当中高举基督，让我们看到神的爱厚厚的如江河一样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去爱他、顺服他、去敬畏他。如果我们对基督毫无爱意、毫无顺服的话，我们说我们有圣灵，耶稣叫做决然不服。凡有圣灵的，借着他又得以成为圣洁，因为圣灵被称为圣善的灵。圣灵是圣洁的，他要除去一切的罪，圣灵的恨恶一切的罪，圣灵击杀了撒谎之人的夫妇，圣灵洗净人一切的罪。保罗就说你们要追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一个人根本不要遵行神的旨意，甚至假装一下也不愿意的话，难道你认为他里面有神的圣灵吗？凡有圣灵的必关注属灵的事。保罗告诉我们说，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一个人的性情、心意、行为喜爱属灵的事，就形成一种属灵的习惯。我们关注属灵的事，不是一次两次，不是过去和曾经，而是从过去到现在，每一天持续，每一天持续，可能每一天从高谷到低谷，可能每一天或有或无，但是总之还在不断的持续的来追求属灵的生活。我们再软弱、再灰心，都永远不忘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一个人对属灵的事物毫无兴趣，一天没有、两天没有、三天没有、一直没有的话，我们里面是没有圣灵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心里面完全被属世的事物所占据，或者人生只有一次两次所谓的感动、所谓的顺服的话，难道你认为他心里面有圣灵吗？没有。我们可能顺服每一天多少有一点，哪怕有一点，每一天有一点，每一天有一点，每一天有一点意愿，每一天有一点行为，那也叫立志行事体贴圣灵事。如果我们没有，一直没有，一直没有，一直没有，我们就是属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就是没有圣灵人的生活。凡有圣灵的都感受内在的征战。保罗说，我所愿意的我倒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保罗还说，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我们里面有两种状态，在厮打，在搏击，在对抗。那你说我是基督徒，但你里面感受不到一点点内心的征战的话，这绝对不是圣灵在你的里面。有些基督徒他对自己的征战从来没有体验过，他从来没有与罪斗争过，他从来没有感受过罪在诱惑他，他从来没有感受过我要一定要制服罪，这个太可怕了。我们祷告的时候轻描淡写，主啊，我有罪，你赦免我的罪，我又得罪了你。但是我们里面从来没有两种力量在不断的撕咬，在不断的征战，情欲不断的扯拉我们顺服他，而圣灵又扯拉我们回来，不要去顺服那样的事情。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情欲说不要去；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情欲说也不要去。 这种强大的挣扎使这个基督痛苦不已。这种痛苦是好的，这种痛苦是真实的，这种痛苦显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凡有圣灵必会爱戴同样拥有圣灵的人。约翰一书说，我们因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没有爱心的就住在死中。一个有圣灵，他会爱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一个声称有圣灵的人，我们从来不愿与属灵的同伴、与属灵的弟兄姐妹相交往、相处，并且认为信主的人是羞耻的、是讽刺的、是被别人嘲笑的，以信主为耻，与基督徒为友为耻，那你的里面没有圣灵。因为有圣灵的人一定去爱那个有圣灵的人，他们是心真的心有灵犀，他们同感受到圣灵的美好，他们同感受到真理相遇的甘甜，他们同感受到成为属灵弟兄姐妹的美善。所以圣经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好多基督徒他都特别喜欢跟非基督徒在一起，他们认为和非基督徒在一起更愉快更自在。我们只能说，这样的人他里面要不就世俗，要不根本就没有圣灵。物以类聚，我们属圣灵的人自然愿意属灵的同伴来往和相处。凡有圣灵的必向神祷告，因为神差他儿子灵进入我们心中，我们就呼喊阿爸父。这个阿爸父是一种迫切的恳求的，好像浪子回到父亲面前一样，好像从前被父母丢弃，不认识父母，后来知道这是我的父母的时候，痛哭流涕的说，父啊，你救了我。所以一个人从来不向神祷告，或者自言自语，毫无恳切的心，他里面能有圣灵吗？根本不是保罗所讲的阿爸父。弟兄姐妹，到这里我的内心也颇为挣扎，甚是恐惧，恐怕自己教导别人，自己成了被丢弃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反思查验自己，对自己的良心发问，你是否拥有圣灵，会在生命当中缺少拥有圣灵的确据。但是愿主坚固你，如果你没有圣灵，你应该来到神面前求怜悯，告诉他，我不仅要听见真理的道，我还愿意领受你的圣灵，求你随己意来行事吧。如果你有了圣灵为印记，不应该停止，应该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神要通过他的道来掌管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让生活中的每一个地方都被圣灵和圣道统管，不给世俗留下空间。如果你有圣灵为印记，就不要叫圣灵担忧，因为使圣灵担忧会使你对罪失去敏感，对圣灵的爱慕失去敏感，就逐步的冒犯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感动，就消灭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光照，就无法倾听到圣灵透过道对你的呐喊。如果你有圣灵为印记，要竭力追求圣灵的果子，看看是否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若缺少，应该竭力追求。你受了圣灵为印记，应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神知道我们并不好，还将上好的赐给我们，这岂不是恩典？神要透过圣灵为印记告诉我们，你属于我。他要告诉我们，透过圣灵，你是我的儿女。他要告诉我们，他要保护我们安全的送到他应许的地方，就是得赎的日子，与他见面为止。感谢主。我们到这里，我们用起立来祷告。